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15章29到39节。耶稣离开那里，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的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7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7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7个筐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4000人。耶稣叫众人散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以上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段经文你要所告诉我们的关于你神国度的事。求你解开这个经文，光照我们的悟性，使新的生命你所赐给我们的能够在我们里面能够长大，能够成熟，能够彰显你的荣美。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知道要改变人对事情的看法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特别是关系到意识形态的问题。那什么是意识形态呢？英文叫 ideology， 它就是一种理想和一种想象的学说。它被视为一种，当它这种观念被视为一种没有价值的偏见的一种观念的时候，那意识形态就可以被看为是想象、期望、价值以及所盼望的这些所有的事的总和。这是维基百科所下的定义。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意识形态，我们讲到意识形态这个字，它带着一种负面的含义，特别是这个意识形态与政治产生关系的时候。如果你去读有一本书叫做《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他说信仰或观念系统要成为意识形态，必须满足一个特定的前提，人们可以用它来作为某种政治制度辩护，以致实现某种社会秩序所根据的这种方法。所以我们的意识形态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看到的这个政府，它会按照这种的价值观，会变成我们所理想、我们所追求的那种美好的状态。但是这个看法的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出在人，因为政治形态中间通常会掺杂了一些人天然的本性的问题，譬如说种族的优越感等等。那么人类就说的历史，就是这个地上国度的历史，是一种不断循环的发展。那这种不断的循环上，你在每一个阶段你其实可以看到这种意识形态在这个神的国度之间互相的冲突。那么神的国度就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冲突中间它开始展开。 所以意识形态和种族的这种优越感，基本上它是这个地上国度的一个特征，每一个国家都有的。当神的国度福音在地上扩展的时候，它就与这个地上国度的这个特征产生了一个冲突，这个冲突是发生在我们的里面的，我们的理解力的里面。你必须要理解到这个问题，否则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看到许多的教会，今天许多的教会因为这些意识形态和这种种族的问题造成教会的分裂，民主党、共和党、反送中的议题、蓝绿的问题、两岸三地的问题，教会常常，如果不是教会分裂，就是教会中间的弟兄姊妹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真的脸红耳赤，甚至就把关系破坏，上了仇敌撒旦的当。因为我们把属地的国度的理想看为是最高的统治的我们的思想的原则，所以那个变成我们的偶像。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在耶稣的时代就有了，在使徒的时代，使徒的教会就有了。如果你去看新约的那些书卷里面，那教会就是在这些种族的阶级的这些纷争之中一直处在这个里面走不出来。神学的议题也掺杂了种族的问题，犹太人、外邦人、受割礼、不受割礼，久在一起。保罗说这些都是因为不认识福音才产生的。但是神的选民认识福音的，就在这个中间他结出了圣灵的果子。你知道这个犹太人的意识形态和种族的优越感，这个产生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这个隔墙，正是耶稣要解决的问题。耶稣怎么解决呢？他是用他的十字架，用他的死和复活拆毁了中间的隔墙。你知道保罗他以前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他以前是逼迫基督徒的，他对神有非常大的热心，他可以去杀基督徒的。但是后来他被神翻转出来，他里面的意识形态种族优越感就被除去了。但并不是说他不爱他的同胞，他的罗马书第九章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他是为了他的同胞的救恩他有这种负担，但是他没有种族的这个优越感，他的意识形态没有，当然他还是为他的同胞感到忧愁，但是他是为福音的救恩感到忧愁。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一切都属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就是劝人与基督和好的职事分赐给我们。所以基督徒是要去与人和好，不是要与人去争这个意识形态政治问题去产生纷争的。所以当神的国度扩张进入到外邦的国度的时候，福音就直接的突破了这个种族间的隔墙，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但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但在教会的历史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知道彼得就是这个例子，他一直到使徒行传哥尼流的家里面的，他都不肯进到外邦人的家里面。他到了加拉太教会，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说他的行事为人与福音不合，他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看到人犹太人进来他就赶快离开。所以使徒彼得对于这个都很难解决他里面这个隔墙，所以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今天的这个这段经文的中心的思想 就是讲到神的国度它进展进入到外邦的一个模式，就是说神的国度在以色列国进到外邦的时候它这个是如何发展开来的。有两段的大段的经文，第一段经文讲到耶稣的医治的神迹，第二段经文讲到那个喂饱四千人的神迹。那个医治的神迹是讲到这个国度的进展的模式是要产生一个新的生命的见证。第二个那个喂饱四千人的神迹是讲到这个国度进展是借着一个蒙恩的管道，叫做 means of grace， 一个普通一般性的蒙恩的管道，就是神国度的子民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耶稣在天上把这个所有的新把新生命有关的福分赐给他的百姓，让他的百姓成长，就是这两段的经文所要讲。当新的团体新约的团体在敬拜和聚会之中，耶稣赐下新的生命，并且继续的喂养这些新的生命。当然神可以用任何其他的方法，但是这叫做 ordinary means of grace。 所以你在喂饱五千人的五饼二鱼看到这个方法，那这边耶稣又重复了这个方法。但是这中间有一点不同的我们要看到，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关于这个意识形态和种族之间的问题隐藏在这段的经文之中。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经文的背景。耶稣离开那个地方，他就到加利利，他就坐下来啊。通常我们知道耶稣现在到的这个海边是属于一个外邦人的区域，那他就坐下来。坐下来通常我们想到登山宝训里面耶稣在讲道之前他都坐下来，所以很多的学者都认为他在这边有暗示他在讲神国度的道。通常耶稣都是先讲道再医治，施行医治的神迹的。第一段的经文就讲到耶稣在那边医治了很多的人，有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还有好多病的人，他们都放在他的脚前，他就医好了他。就是他们很急，很多的人来不及，就一个一个放到他脚前，他就医好。一放到他脚前，他就医好。手断的就长一只手出来，脚瘸的就可以走路，那是神迹。这些人看到就归荣耀给神。他们看到了，就看到了神呢，跟看到神的看到神的荣耀就是看到神。那这边讲到的意思就是他们看到这些人本来都生病受痛苦，忽然一下他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医治的神迹讲到一个新的生命的见证。当然我们还要在利用这个时间在让我们回想一下，记忆起医治的神迹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我们以前有讲过，让我们再复习一下，代表四个意思。耶稣医治神迹至少我看了有四个意思，也许你们看了还有其他的意思。第一个是神国度终极完成和更新的预兆，神国度终极完成和更新的预兆，这个神的国度要一直到后面才最后的完成，但是这些人被医治就是最后的国度的预尝，先尝到了那个情形。耶稣让这边让我们看到了，因为你去读启示录的时候21章新天新地的时候，就是神国度完成的时候，是这样子讲的，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最后的情况，不再有任何的病痛，不再有死亡。当然，在这个地方，耶稣的确了医治，把所有的病痛都除去了，所以他们是一个国度最后的光景的预兆。 当然这些在地上的人他被医治了，在地上这个生命他最后还是要死。这边是讲到一种从现在这个情况预先让你尝到最后的情况，所以告诉我们耶稣的国度进到了最后的阶段。第二个，耶稣是旧约中所预言的弥赛亚，因为他中间讲的这个例子，瞎子、聋子、瘸子、哑巴这些东西，完完全全就是把旧约中的经文放在这个中间的，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没有新约，所以他们读旧约的人一看，哦，这是弥赛亚，这是以赛亚书中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啊，他是，是一个直接的字面的应验。你去看以赛亚书，35章，那时瞎眼的、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唱歌。直接的应验，这几个瞎子、聋子、瘸子、哑巴都在这边出现。所以马太在写这个经文的时候，他想到以赛亚书，他把它引用出来。耶稣在这边施行神迹的时候，耶稣也想到这个，所以他把这些人都在他的医治的范围之内。但是他后面讲，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为什么在耶稣的时候他施行神迹，却旷野没有发出水啊，沙漠没有河流啊，没有河涌流，一直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这个经文不是字面上的意思，它是属灵上的意思。带到我们下一个，耶稣第三个，耶稣的这个神迹是讲到属灵救恩的应验。所以这些名词，瞎子看见，耳朵，聋子听见，瘸子跳舞，瘸子跳跃向路，哑巴可以唱歌，这都是讲到一个属灵的生命的。他说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这都是想到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像旷野一样，像沙漠一样，是死的，没有生命的，忽然有水流出来，就表示有生命出来，所以这讲到一个新的生命。那么事实上在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第三章施洗约翰在宣告说弥赛亚的职事，他做弥赛亚的先驱者的时候，引用了以赛亚40章，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神的救恩。啊，这是从以赛亚书40章引用出来的。以赛亚40章中后面讲的是耶和华的荣耀必显现，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看到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就显现了。神的荣耀彰显在他所赐的新的生命和这个新的生命的更新的作为之中。那么神就在这些经文之中，神用了这些自然景观的转变的这些神迹，或者是身体得医治的神迹，来描述我们的一个生命的得着的更新，就是这个意思。那是怎么更新的呢？瞎子看见，聋子听见。我们原来都是聋子瞎子，也就是说我们都不理解不认识神。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就是我们明白了神的福音。瘸子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可以唱歌，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言语在行为上可以行得出来，彰显出来。一个是明白的， 一个是你在行为上可以彰显出来。当然前面的以赛亚书讲到的那个高高低低起起曲曲凹这个凹的地都要填平，大小山冈都要先山削平。事实上你去看旧约没有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没有发生的。所以它是一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意思？我们的天然的本性就是那个高高低低起起曲曲弯弯的那个道路一样的生命，这些都要变成平坦。当这个发生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彰显在神的百姓之中了。所以那段医治的神迹是讲到当神把他荣耀的工作做在他的百姓的身上，这新的生命产生了一个见证，我们就看到神的荣耀。那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要问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是否经历了更新的工作，我们里面的本性是否有转变，我们是否经历到那个高高低低起起曲曲的天然的本性被圣灵改为平坦，成为平原。这关系到我们称义的信心是活的信心还是死的信心，这关系到我们是否活在一个顺服肉体的生活之中，顺服本性的高高低低的那种情绪之中，还是我们是顺着圣灵去赐死我们身体的这个蒙神祝福的生命之中。保罗说前者就是顺着本性去活的，是与神为敌的。保罗说的不是指其他的人，是教会里面的人。如果你顺着你本性去活着，你就是与神为敌的，就是死的，因为你体贴的都是你自己本性里面的那些事情。后者就是生命平安。所以弟兄姐妹，你问我教会的方向是什么？教会唯一的方向，看到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看到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如果有一个教会讲再好的道，有再纯净的敬拜，没有改变的生命，都是像沙漠弯弯曲曲高高低低的，神不在我们中间，看不到神的荣耀。所以教会如何做呢？教会的方向是什么呢？这就是下面耶稣要喂饱四千人的神迹要传达你的信息，也就是五饼二鱼所要传达的 神迹所要传达的信息是一样。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第三点，耶稣的医治的神迹是属灵救恩的应验。还有最后一点，第四点，这个医治的神迹见证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大卫的子孙，因为他彰显出来这个能力只有大卫的子孙才有的能力，只有神的儿子才有这个能力的。这是第四点。所以这种新的生命的长大的成熟所产生的见证，它是圣灵的工作，它出于神的怜悯，但是它同时也是基督徒的责任，这两者是不能分开的。我们讲到神的主权就要讲到人的责任，讲到人的责任我们要想到神的主权。所以彼得他知道这个道理，他说新生命长大成熟要分外的殷勤，你不可能懒散不结果子，你根本不可能这样子的人。我不管你会讲多好的道，不管你做了多少宣教的工作，不能承受神的果。这是新约中最明显的真理，你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敬虔， 有了金钱，加上爱弟兄的心。所以爱弟兄的心，爱是一种征战，不是在好的时候你可以爱，乃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你克服了你里面的本性，做出来的事情跟你的本性做出来是相反的，在言语在行为上。这种爱弟兄的心是测试我们是否结出了圣灵的果子。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上不致闲懒不结果子。结果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你坐在那个地方读经祷告就可以结出来，是在真实的生活上你要花时间的，你要花思想的，你要祷告的。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就是你还没看到神的国度，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净得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记不记得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那个种子，神的国度就是那个道，然后明白神的道的就是结实累累。所以神的国跟这个新的生命的成长结果是永远是画等号的，没有结出果子不是不能进入神的国度。当然神的主权他可能在你建主的前最后一秒钟，他让你完完全神圣，像十字架上的强盗。但是一般的基督来讲，就是这节圣经，你必须要结出果子，你必须要正视神的国度跟你日常生活中的这些神放在那边的那些的学习，那些的征战都有关系。所以彼得他是把耶稣在撒种的比喻做了一个进一步的解释，所以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些人的确看到神的荣耀，而且这些人他们是外邦人，因为他们把荣耀归给以色列的神。外邦人对犹太人而言是不洁净的，这个洁净的主题在前面一至迦南妇人这个女儿的经文之中已经提出来过，凸显了犹太人外邦人之间存在的那种种族的对立和意识形态。所以我们证明了耶稣医治的神迹告诉我们他执事的目的，就他今天坐在天上他执事的目的还是一样的，从来没有改过，彰显他所赐的新生命长大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你和我都参与在这个伟大的新的创造的更新的工作之中。我们看第二段，喂饱四千人。这喂饱四千人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蒙恩的管道。这个新的生命到底是怎么赐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是如何的在我们里面渐渐长大的？这叫做 ordinary means of grace。喂饱五千人五饼二鱼跟喂饱四千人的这个神迹很像啊，他通常他讲到是相像的地方，是讲到同样的核心的真理，也就是基督的话。当然读经祷告是基督话，是基督活泼有功效的话，透过这个信息，透过我们的读经，透过我们平常的读经，透过我们听释经学讲到，他喂养喂饱了他的百姓。这个的解释的根据是耶稣自己解释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在 第六章的五饼二鱼的神迹中，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解释，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我的话就是灵，我的话就是生命。所以这那一段经文是耶稣自己去解释五饼二鱼的神迹，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的百姓聚集在一起领受了基督的话。他说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说，我来了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基督的话不但赐下生命，他也使这个生命更丰盛，使生命长大成熟。两边的神迹都用了一个语言，拿着这个饼祝谢了，就拨开然后再递给众人吃。新约的圣经学者 R.T. France 他说，喂饱众人的神迹表明了基督徒团体敬拜的核心活动，因为最后的晚餐本身就是弥赛亚的筵席的预场。那么所以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层次的意义。所以我们领圣餐就是弥赛亚这个最后弥赛亚筵席的预场，我们在这个地方领受耶稣所传递给我们，透过这个信息所传递给我们的这个新生命的喂养，真理的喂养，就是拿着祝谢拨开递给。所以我们聚会以前我们有祝谢，求神祝福我们所传讲的信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赞美，这就是所谓叫做蒙恩的管道 Ordinary Means of Grace。所以这个用语，这个拨开、拿着祝谢拨开递给、讲到这个天上降下的粮，基督的话，基督的是生命的供应，透过基督的使徒们，他所差遣的使徒们所完成的传讲福音的信息和圣礼的施洗。今天教会都把这个叫做 Ordinary Means of Grace 都完全忘记了，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恩典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今天是我们只有改革中的神学再重新把里面找回来这个叫做 Means of Grace。 而且这一切的这些的恩典是出于基督的怜悯，因为耶稣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在这里三天也没有吃的了。在基督里的救恩，属灵生命的喂养，属灵生命的成长，完全出于神的恩典。每个人有程度上的不同，时间的不同。但是奇怪的是，门徒的反应，门徒说，我们在这个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么多人吃饱呢？好像他们对耶稣有一点不了解。你要知道五饼二鱼的神迹中他们的反应是不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中他们自动的告诉耶稣，我们有五饼，我们有二鱼。在这里他们没有讲，没有告诉耶稣，他没有告诉耶稣他们有带一点小便当。耶稣问他们，他们才说，哦，我们有七个饼，有几条小鱼。为什么？加尔文认为这些门徒很笨，一直都学不会，过度的愚昧，但是R.C. France 说，你会奇怪为什么门徒的学习是如此的迟钝，难道这只是一种文体的主题被马太引用到他的故事中，却没有想到、这些读者会对他的门徒产生怎么样的想法吗？另外一种可能是他们认为耶稣会行使弥赛亚的能力喂饱犹太人，但是要喂饱外邦人，耶稣就会超越了他的权限。因为他说如果这样说的话，这些门徒 还没有理解到前面27节28节的重要性。27节28节是什么呢？就是迦南妇女求他女儿得医治的。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耶稣看这些人，看外邦人，他是看他的真的信心。当外邦人有真的信心的时候，他就是真的以色列人。所以耶稣的看法跟门徒的看法不一样，门徒是看国家跟国家，耶稣是看神的国度，完全不同的角度。但是那些门徒似乎还停留在24节，24节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是 R.T. France， 也就是说门徒回答五饼二鱼神迹中，这个门徒在这边的回答跟五饼二鱼中的回答不同的原因，是因为门徒中间他们的那个种族之间的那个问题的隔墙还没有被拆毁，以色列国家民族的意识形态和种族优越感，认为外邦人不洁净，这些都没有被拆毁。那我们从彼得身上可以看到这个现象，他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被拆毁。意识形态和种族优越感被拆毁，是福音在一个人的里面所产生的果效。当我们认识到基督钉十字架是为了我们能够承担与神与人和好的职分，无论外邦人或犹太人，在基督里面都是蒙恩的罪人，都是神国度的子民，我们不属于地上的国度。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以后，我们才有可能去把我们里面的那些意识形态、种族优越感可以拆除。但是在这之前，当我们里面有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那么新约的圣经这个经文就等于是检视我们自己里面这个新的生命长大成熟的一把尺。所以这一段经文教导我们，神的国度扩展到外邦列国的一个模式。第一，医治的神迹告诉我们，新的生命的长大成熟见证神的荣耀在这个神的百姓的中间。第二，喂饱4000人，教会的目的就是要在团体聚会的时候，透过这个恩典的管道，透过信息的传讲，透过圣礼的施行，领受新生命，使新的生命长大成熟，见证神的荣耀。而这一切都是出于基督的怜悯。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明白教会要如何建造。瞎子的眼睛必睁开，聋子的耳朵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唱歌，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一代的不断的一再的教导我们关于你的国度，关于你的教会。主，使我们越来越清楚你的教会是往里面发展的，唯有在里面我们的生命被建造，我们的生命被彰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你的确在我们中间。主，当我们灰心，当我们缺乏信心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往里面看，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祷告你，求你赐下这个属天的祝福，好让我们真实在今生不要虚度了我们这一生的时间，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分外的殷勤，都能够结出果子， 我们使我们都不能够不至于闲懒不结出果子，使我们能够丰丰富富进入你的国度。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